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休息了一个星期啊，相信大家都对这个内容都有回去复习，有预习。好，我们上一次谈到讲义，刚刚有学员反映师父的页码跟大家差一页是吗？我们上次讲到我这边的页码是342，那大家可能341是吗？刮胡三摩托罗系与分别说系是吗？341是吗？有人342，有人341，342了哈。OK， 好好好，万一如果大家如果有这个页码不太一样的时候，大家自己手动调整一下，不好意思，可能当时寄档案的时候寄了两次，那印给大家是第一次。好，那我们上一次呢主要是谈到阿育王时代部派佛教的发展，带大家再回顾一下，很快的回顾一下，340页。其实关于部派佛教的一个发展呢，在第六章就谈了。那第六章谈怎么样的一个分化，那主要比较是从教理上、思想上，还有对于戒律的观解释上面，提出分裂的一个原因，在第六章。那大家手上如果新同学可能没有，但是第七章这边再次谈到，大家可以写一下。这边主要导师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前面是依着思想跟见解来说明部派为什么会分化，那这一边呢导师就是在结合跟阿育王有关的事迹进来，也就是要传达受到政治力的一个介入，也就是王国王他可能扶持哪一些部派比较多，哪一些可能被受到打压等等，就是谈到政治力的一个部分。前面没有比较不谈这一些，主要就是大家见解不同就分化。那但是政治力的介入又促使他们的分化更快，更快。好，所以这一段呢，大家可以再配合第六章的部分去看。那这一边呢，导师是在加入阿育王有关的事迹进来。那在340页这边呢，导师这边在刮胡二这边提到，阿育王时代部派可能已经有三个部派成立，但是虽然三个部派已经成立，但是大家的一个关系还不错，因为阿育王都把各个部派的这一个头头呢请来当他儿子的师父受戒的时候，这个目犍连子地须跟摩诃提婆，还有这个莫阐提等等，这些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派。那上一次有跟大家讲，目犍连子地须呢是分别说部，那摩诃提婆是大众部，那莫阐提是说一切有部，那他们都集合到这个阿育王的这个首都来为这个他的儿子呢受戒，也就是说因为阿育王的一个礼请，三个都集合在一起。如果关系不好的话，就可能不会想见面，这个用世俗的一些类似的一个情况去比拟。好，那在谈到这三个部派 就到了341页这边，导师进一步谈到这三个部派，说一切有部，分别说部，还有大众部。说一切有部属于西方，然后这个分别说在西南方，然后这个毗舍里大众部是在东方。那这三个部派呢，其实跟阿育王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那导师这边谈到西南的分别说跟东方的大众跟阿育王的关系比较好，也就是比较受到阿育王的护持。但是说一切有部呢就比较不好，就是比较没有受到阿育王的一个护持。那这个就是我们342接着要来谈的，就是前面谈到分别说部为什么跟阿育王关系好，因为阿育王曾经在西南那边当过那里的地方长官，然后娶那边的太太，然后他的儿子女儿都在那边出家，所以关系很好。那大众部在东方是阿育王的首都，在华士城在东方，所以也受到阿育王的一个护持。但是说一些有部就比较惨一点。好，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242页，瓜虎山摩托罗系与分别说系东方系的相处并不理想。这边的处境大家可以就是把它理解为相处，就是说摩托罗它是说一切有部，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它跟分别说还有东方的大众处得并不好。那导师下面就提出一些文证作为他这一推论的一个支持的证据。好，那第一个呢，这些证据第一个是关于大毗婆沙论里面提到分别论者的一个情况。那在 A 这边呢，导师说分别说就是毗婆舍提婆，这就是分别说部，分别说者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个分别说，导师说本是阿毗达摩法规分别的特征。什么叫法规分别呢？那这边给大家看一段文，看有没有。OK， 我这边先口头解说了，对不起，刚刚忘了把它剪出来。也就是所谓的法规，这个规就是属于，应当是这样子。那它在里面有一段文，就是这个鸟兽呢，它是属于这个树林的，也就是它应该是在树林里面的。树林是它应该它的一个应当要处的一个地方。那法呢，是属于分别，也就是说法应该要去分别它，去分别观察，也就是法怎么样去理解，怎么去处理这一佛所说的教法，就是要去分析，去分别。那分别说呢，也是这一类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他们两个意思相当。导师在其他的书里面有谈到，就是分别说呢，其实是对于法怎么样去理解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所以所谓的法规分别，就是法它应当是要用分别来处理，要以分别的方式，也就是分析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但是呢，在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如大毗婆沙论，这是一部论，那它相对于分别论者，里面有时候他会说分别论者说如何如何如何，然后 说完之后呢，有一个硬理论者说应该是如何如何，就是说在列举一些意见的时候呢，有出现分别论者跟硬理论者成对出现，老师就看出这里面有一些文章，也就是说分别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语词，但是呢它跟硬理论者同时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分别论者是一种负面的，带有负面概念的一个称呼。所以导师说，这个在《大毗婆沙论》里面，阿毗达摩论者他被称为硬理，就是有道理的那一方。那这分别说不的这一些人呢，《大毗婆沙论》用一个分别论者，那这个分别论导致说是不正的邪恶分别，也就是这一些胡说八道的一个这些人，这样不正的邪恶分别，就是已经带有负面概念，所以这个分别论者是带有敌视的、诋毁的一个语词，那导致说这会这样子的一种称呼他们，然后带有这一种诋毁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应该是这些人曾会有使这个说一切有的这一些论师呢感到头痛的一个事实，也就是为什么说一切有不的论师会这么样的仇视他们，应该是受到他们的一些让他们，就是他们应该有做出一些让说一切有不感到头痛的事情，这是导师的一个推论。第二个呢是关于大天大众部的部分，那在大毗婆沙论说到他犯三逆罪，然后也说他主张说五事，就是主张五事是佛的一个教法。大毗婆沙论提到大天犯了三逆罪，并且说大天提倡五事是佛教，这边的说是指大天说，大天的主张。好，那三逆呢，这边有去查了一下，在大毗婆沙论说他杀父杀母还杀罗汉，真的这个做了很多坏事啦，但是呢再来我们看 A， 那阿育王传里面也谈到南天主有一男子犯三逆罪而出家，但是呢他那个头脑非常好，他能够读诵三藏，能够记，对三藏能够通达，而且能够记得下来，然后他的徒众非常的多，那传在里面也提到他去访问优婆举多，优婆举多是也就是在西方，我们看三四二的这个最上面一行，优婆举多出于摩偷罗西方系，有没有？其实他就是说一切有部那一个系统的人，也就是优婆大天去找说一切有系的优婆举多，但是优婆举多不跟他讲话，什么意思呢？可能讨厌他，从这样的文脉里面，导师可能觉得是因为讨厌他的关系，不想跟他讲。那再来也在《义部中伦论》也谈到关于大天，也都是说他的一些不好，说他的一些不好。所以在这B 小 B 这一段的第二行，说一切有不对大天的深恶痛绝，可以想象出来，就是对他的诋毁是那么的这个严重，所以对可以看到说一切有部对大天是深恶痛绝的。好，那在 B 这一段是 A 这一段是三系的一个相处，也就是说一切有跟分别说的一个关系， 在刮胡 A 这边说是不好，那 B 是跟大众部的关系也是不好，因为对他们是非常敌视的，从这个文里面。那 B 这边主要是说明这个说一切有部跟阿育王的关系，阿育王的关系。那这里面我们大概看一下，比如说第一这边，那这是从大比婆沙论里面摘录出来，这边谈到大天到这个机缘升起蓝所，也就是机缘寺出家，他造了三逆罪三无间业，然后到这个机缘升起蓝，也就是机缘寺出家，然后他因为他很聪明呢，出家未久便能诵持三藏文义，然后言辞轻巧，善能化导，然后这个波乍离城，波乍离就是华士城，无不归仰，每个人都对他非常的信服、那王听到之后呢，就请他入宫，恭敬供养，而请他说法。那在第三呢，那大天生作说戒，然后彼便自诵所造家切他，也就是所谓的大天五世那一个偈颂，于所又无知，等等之类的这个偈颂，有五件事情，然后那因为他提倡了五世之后呢，发生了有人认同有人不认同的一个情况，所以分成两派，然后这个王在第二行这个三的第二行，王虽令生两棚别住，就是分成两群啊，然后不要住在一起。那所谓的贤圣呢，也就是说一切有部他们这一部，就因为是从大比婆沙论里面摘录出来，说他们是贤圣。贤圣棚里面呢，就是贤圣这一边呢，他是其年，就是老年纪大的人比较多，但是呢总人数比较少，生数少。那大天那一边呢，捧大天 的那一边里面呢，年这个上座长老比较少，但是呢人数是比较众多的，所以王就依遂从王遂从多依大天众呵服于众，也就是打压其他的另外一边，打压另外一边，然后使圣贤之众乖违，然后便舍机缘欲助他处，也就是跟那边就是跟多数的人，多数的人跟他们意见不一样，他们少数势单力薄，所以他们就想说那就算了，我们走好了。那然后后面又引文说王文继称，就国王听到之后呢就很生气，然后就命令这个臣，就说宜皆引至晋家河边，或是客切河边，再以破船，这个客切就是恒河了，尴尬，就是恒河边，然后就是把他们的这一个船呢集成，把他们船集成。好，那我们看这个，然后这个中流罪逆极厌四倍是圣是凡，也就是把他们的船挤破，看看他们是贤圣还，如果他们是贤圣的话，应该会有办法这一个自己能够脱离险境，然后这个他的臣子就这样去做，结果当那时候呢，就这个诸贤呢化底线那边各起神通，然后就往这个西北那边去， 故事是因为这个说一切有部他们自己的论里面说他们是贤圣，然后有神通，不怕被王这个检验。然后这边谈到他们往西北去，后来说一切有部也在西北那边发展，所以这个故事呢都暗示他们的一个过程，跟国王的一个相处的一个过程。好，我们看到343页。好，那343页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三行这边，这个圈。那从上面的一个内容来看呢，这一个在阿育王的时候，摩偷罗系也是说一些有部系，它是有受到贬义的哈。虽然他们说他们船被击破之后飞走了，那表示呢国王是有对他们下毒手了哈。他们描述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描述的方式不一样哈，也就是王有对他们下过毒手这样子，所以导致说有受到贬义的一个迹象。那在第二行这边也说到姬元的争论不息，那王派大臣用破船去沉没他们。好，那这个都是显示王跟他们的一个关系并不好。那上面是依着大毗婆沙论的传说，那 B 呢是依着南方的传说，南方的传说主要是从这个南传的大师巴利的在注脚65页注脚65这边有谈到大史是南传的一部历史了哈，佛教的一个历史，关于佛教还有这一个律的一个序，这个注释书的序里面还有律的一个注释书里面也有提到，他说南方传说阿育王四，也就是姬元四大众争论，王命大臣去劝他们，然后使他希望能够让他们不要再争论他因争论不喜呢，就国王杀死好多比丘这个描述的一个情况不同，但是王有下毒手是一致的啦一个是用破船去沉没他们然后那个南方说是去杀他们好，所以在四这边呢，导师就做一个小结。这边主要是谈这个说一些有部跟阿育王的一个关系好，将这两点合起来，就是前面的大毗婆沙论的传说，还有南方的传说合起来，导师就做了一个推论他说当时的论争当中呢，国王应该是偏袒某一方的那这是极可能存在的事实。好，那老师说第几说从说一切有部的敌视分别论者，也就是把分别论者呢比喻为这个邪恶的分别论者，因为他跟如理论者这个应理论者对举，那表示这样的一个分别呢是不应理的分别，邪恶的分别就是敌视分别论，还有丑化大天说他犯三逆等等那导师说可以想见分别说系跟大众系的联合而摩偷罗说一切有系被贬义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一些在大毗婆沙论里面都只是一些法义的一个辩论但是导师有注意到这个分别论者有那个隐含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意义所以提出来，然后也发现到对大天的一个 的一个敌视啊，非常的严重。好，第二个，全说一切有部，将恶部根本分裂归罪于三逆罪的大天武士啊，那只是像大天到至多至三而在分裂的事实提前，也就是说，其实大天的世界呢，应该是到这个至多三的时候，因为武士然后再分裂啊，但是这个说一切有部把这一个大众部内部的分裂，把它转移到这个上座跟大众的根本分裂啊，也就是说大天的事件呢是引起分裂，这是事实，但是它是比较后面的事，但是说一切有部把它认为是根本分裂的一个的一个因素哦，所以把它提前。那导师说，这只是要强调大天的罪恶而已哈。你如果内部大众部的分裂没那么罪恶，它让整个佛教分裂为大众跟上座，那这个是历史的罪人啊。导师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在 B 这边呢，导师有提到南传将阿育王的这个阿育王氏的争论归咎于贼住比丘啊，那北传是归咎于这个大天的，因为提出武士这样的一个理论啊，所以对于论争的一个起因，南北传说的不一样啊，那导师说也只是部分的事实啊，也就是说两种都有可能，大天的因素还有贼住比丘的因素啊。好，那接着导师就引了初期佛教教团史研究的一个内容啊，在这部书里面推定阿育王的时代呢，分别说，也就是西南的分别说，跟这个说一切有部两个部派他们是相对抗的啊，导师说这样的一个观点是非常正确啊。从他上面所提的这一个迹象也表示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导师说应该更注意这个分别说系跟大众部的联合，也就是说，说一切有部不是指跟分别说系对抗啊，或是单独的跟大众系对抗，而是分别说跟大众系联合起来对抗说一切有部啊，这是导师的一个理解了哈。好，所以导师说唯有这样子才能够理解大陆，这个大陆就是印度大陆哈，因为分别说系有锡兰岛的赤铜碟，还有在大这个印度大陆的这一个分别说哦，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在印度大陆的南派西，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西南啊，它有画地法藏引光啊，然后呢，还有在锡兰岛的这一个赤铜碟，也就是分别说它又分了好几个部派。但是呢，在一部中论论这一部讲不同部派有哪些主张的这样一部书里面，发现到这个在印度大陆的这个分别说系的思想呢，很多跟大众部是一样的。大众部在这一边，在地理上可能有相通啊，相沟通，但是呢，导师说在这一个实际上，或是由于阿育王的政治力的介入呢，那他们两个派系曾经联合，然后呢，跟这个说一切有部有一些对抗的事实，有一些对抗的事实。所以导师说不只是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有对抗，其实是分别说系 联合大众系，他们有合作对抗说一切有部，那这样子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画地部还有这个法藏部倒数第二行 B 的倒数画地部还有法藏部等思想跟大众部的思想是很接近的，画地部法藏部这都是分别说，那它跟这个大众部的思想是非常接近，所以唯有注意到分别说跟大众部的联合，才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思想会接近，因为他们有一些交流，有一些交流。那他关于他们的一个思想相近呢，大家可以参考注脚68，注脚68。好，那所以小节的第一个说到国王是偏袒一方，说一些游戏受到贬义。第二个呢，就是分别说跟大众呢，他们是有联合的，有联合的，所以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思想上，一部中论论说，画地部、法藏部很多思想跟大众部是一致的。那再来，那导师谈到当时的分别说者，也就是分别说部，还不能以传入席栏然后深闭固据的大势派作为代表。导师这边也有一点比较负面的一个描述了，也就是说分别说有印度大陆的画地法藏引光，还有席栏的这一个大势派，导师说当时不能以大势派作为代表，在344页。所以呢，导师要检讨前面谈到华士城的第三次阶级啊。那导师说南传他没有提到华士城的第三次阶级，也就是阿育王首都有发起第三次的阶级。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传说，阶级的传说跟规模呢，跟上二次的阶级不同，也就是第一次500阶级，第二次的700阶级，这个是所有部派都共同传说的。那第三次阶级只有南传这边才有，所以它的一种规模跟意义是跟上二次，就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不同的。那导师说南传所传的这个华士城第三次阶级不过是分别说部分别说部形成中的自部阶级，也就是其实他们这个是自部的阶级，它的规模并不大。那这个与席兰所传的三藏呢，也还有相当的距离。什么意思呢？因为席兰所传的三藏，现在席兰所传的三藏呢，根据这个南传的文献是五世纪觉音论师，五六世纪觉音论师依大士派的颂本把它转成巴利语，所以这个第三次阶级呢与现存的巴利三藏它是有过不同，也就是中间它还会有一些变化或是重新在编辑的一些过程，所以导师说也有相当的距离。当时的阶级的内容现在看不到，但是导师认为应该是有相当的距离了。好，以上是关于阿育王跟部派的一个关系。那这边也主要要导师应该是要表达阿育王的介入呢，那让部派的分化彼此的这一个距离更远，因为他的一个护持靠就是对不同部派的一种护持度呢影响到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好，那在四这一段呢 是关于阿育王派遣传教士的传说。那这一段导师是把所有有关阿育王的这一些历史呢都摆进来，内容蛮多的。有时候我在想这些内容它前后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可能就是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一个就是政治力跟部派的关系，还有就是阿育王他把佛教推广到印度以外的地方，那这一些就是在后面会谈到，由于阿育王把佛教传播到在印度以外这一些地方，所以大乘佛法在兴起的时候也吸收了这一些印度以外的这些民族的一些元素。大体上导师应该是要让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缘由，为什么大乘佛教里面有一些是跟希腊文化有关系的，有一些跟波斯文化也有关系，特别是那个西方的净土，导师说跟这个波斯的文化有关系。那这个有关系主要是适应当时的文化，教法教理的内容还是佛教内部的，而不是说它是外来的，大家懂意思吗？也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有佛教的一个基本盘，但是因为要适应当地的一些民族还有文化，所以有一些当地的元素融摄进来，比较好度化那边的人。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误解，就是说净土思想其实就是波斯的宗教，不是导师应该不是有这个，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涵。好，我们来看阿育王的这一个传道师的派遣。那这边有两个表格，第一个表格是传教师跟传教的地点。那这个就是请大家自己看了，很多了，1,2,3,4,5,6,7,8,9 有九列9列。好，那关于这个地点呢，导师也有在做一个处理。前面是传教师，然后这个传教的一个地点，那这边里面呢导师有特别注意到于那人，大家圈起来啊，还有这一个乐气多啊 ，Rakita 啊，或者 Rakshita， 它就是护的意思了啊。于那人呢，主要是称在印度西北的希腊人啊。当时希腊呢，亚历山大这个大帝呢，听说打到印度来啊，后来没有多久就死掉，那他的将军，就在他的这个部署里面，有人就在印度这边留下来治理啊，也就是有一批的这个希腊人啊，来到这个印度这边啊，这于那就是称呼在西北印这边的希腊啊，以前。我个人不太注意，以为这个阿育王把佛教传到希腊去，没有，只是传到西北印这边，但是这边呢是希腊人的一个势力范围，因为他们打到西北印这边了，打到印度这边来。好，所以这个导师有把这个地点跟这个地名还有它的一个地点做了一些说明，跟今天的哪里做了说明。那这边大家可以留意一个地方，第一个也就是迦斯弥罗跟犍陀罗，关于阿育王所派遣的传道师跟传道的地点，南北传都有传说，都有记载。那导师说北传只提到祭宾，那南传是做祭宾跟犍陀罗， 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古代的祭兵不是犍陀罗，那他说第三节他会讲，这边大家先抄一下。基本上古代的祭兵，这个是中国史书的一个名称啊，中国史书历史比如说汉书啦、啊、里面关于西域那边的一些记载。那祭兵是史书里面的用语。那古代的祭兵呢，包含了乌藏那、哦、这边有没有乌藏那，我们后面会讲，乌就是乌鸦的乌，藏就是这一个西藏的藏、哦、它是一个音译词，乌藏那是一个地方、哦、还有犍陀罗这个地方，主要是乌藏那这个地方、哦、好，那这边就请大家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哦、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345页。好，于那世界、哦、那这个于那世界就是希腊人在印度西北的这些人、哦、住在印度西北，也就是亚历山大打到印度西北留在那边的这些居民、哦、叫于那世界。所以导师说这是指西北印叙利亚、哦、叙利亚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国家叫叙利亚，不一样了、哦、那是当时亚历山大大帝打到西北印，然后留下来的这个将领呢在那边成立了一个国家、哦、叫叙利亚，这比较早期的这个印度史的一个写法是用 Syria， 但是它应该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了。大家不要把这个叙利亚当作现代的叙利亚，而是古代一个名为叙利亚这样的一个国家，叙利亚人所住的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地方。阿富汗就是现在阿富汗 Afghanistan 是大概是相同的了、哦、那也谈到这一个金地，有人说它就是缅甸，我、哦、传到缅甸去，还有楞伽岛、哦、就是现在的一个锡兰。好，那从这一段传说里面呢，导师说这个区域已经超出阿育王统治的领域了、哦、非常的广。关于阿育王统治的领域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个概念。这个根据阿育王石碑啦齁、哦。阿育王能够把石碑放在那边，表示那是他的领土齁、哦。他不可能把他的这个法敕，也就是他对人民所要宣导的这一些政令呢齁、哦。他会有很多这个石碑齁、哦、或是石柱。那也就是它的一个分布，因为现在有很多考古的资料，根据这一些石柱还有石碑的一个位置呢，大概可以了解阿育王的领土就这么大啊。它在印度本土呢，最南端这边并没有它并没有把它纳入自己的领土。这个斯里兰，现今天的斯里兰卡当时也还不是这个阿育王的一个领土，所以他的领土大概是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领土他所派遣的宗，这个是他派遣宗教师的一个图啦，有到这个阿富汗斯坦这边、哦、这应该就已经是叙利亚，已经是那个希腊人所住的一个地方，所以这边应该是超出他的一个领土了、哦、那乌藏那这边就不太确定是不是阿育王的领土，我们再对一下好了、哦、那这个阿富汗大概是在这个县之外了、哦，那这边我们就不晓得乌藏那是不是已经超出，反正至少他 传到锡兰，这个已经不是他的一个国土，也就是他传到这个外国去了，在他的领土以外。好，这个是让大家了解阿育王他派遣宗教师把佛教传布到其他地方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一开始说他变成是世界的佛教，佛教已经不再是印度本土，他传到其他的国家去了。好，那导师说这个地名跟人名有几个特色。那他说发现几点可注意的事。那关于导师提到这可注意的事，师父就很注意去看说哪里他还有详细的一个说明。我发现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很多都是点到，就是这个很可以注意，但是他好像在其他书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情，或是在其他地方就没有再更深入的提，主要是让我们好好注意，以后可以做深入的一个探讨，因为想说到底是什么样一回事。不过他这边已经讲的蛮多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当时的印度佛教跟于那人，于那人在注脚72这边有跟大家做说明，是印度称呼住于西北，印度西北的希腊人，把那名住在印度西北的希腊人就名为于那人。好，那有很相当深的关系，不但阿育王时的传教者传到于那世界，而且于那人这个达摩乐器多，还有摩诃达摩乐器多已经在佛法中出家，并取得领导一方的地位那摩诃乐器多还是阿育王的弟弟弟虚的和尚，所以可见印度跟于那人信佛了一定不在少数，也就是那边的佛教是蛮兴盛的蛮兴盛。好，第二个，传教的九人当中有四个名为乐器多乐器多就是保护的护的这个意思保护的护了所以名字里面都有护很特别第一个是乐器多就是护，摩诃乐器多就是大护，达摩乐器多就是法护摩诃达摩乐器多就是大法护就是护大护法护大法护好，那这四位里面有两位是于那人，也是希腊人那传教地点都在西部阿波兰多加跟摩诃乐刹，这边有吗？于那世界在这边目前看不太出来。好，我们大概知道它是在西部了这个阿波兰多加在这边西部阿波兰多加。阿波兰多加阿波兰多加 OK 好。还有这个摩诃乐刹摩诃拉陀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反正阿波兰多加在这一边，在西海岸这边还有西北西北的于那世界，这边有一个于那世界好，还有西南的波那婆斯这个波那婆斯在这边，这里西南波那婆斯在这个德干高原的旁边都在西边好，那导师说西南佛教中心的优禅尼呢，是这个西方南北交通的一个要道。优禅尼这边好像看不到好， 好，优禅尼是这里的近西海岸与西方与那人间文化经济有较多的一个接触。好，那这个是第二项。好，那第三项延续西海岸的一个部分。好，那导师说西海岸有这个恶鬼的传说，恶鬼的传说有特殊的意义。那如大众部，就是在西海岸有传说，有这一个恶鬼啊，有很多关于恶鬼的这一些故事啊，这些传说内容。比如说大众部，他说这个富楼那呢，或是上座部说，从大迦瞻言出家的义耳啊，也就是这个义耳啊，有人说是从大迦瞻言出家。那大众部他说他是从富楼那出家啊。那不管如何呢，就是这个义耳在海岸见到种种的恶鬼啊，传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是记载在说一切有部的律里面啊。那在第一个圈这边谈到舍利佛的弟子僧户三嘎 Rakshita 啊 Rakshita。那入海经过恶鬼界呢，知道恶鬼的种种业报。那这些恶鬼呢，都是比丘、比丘尼等犯戒所得的一个业报。所以导师说，这些恶鬼的传说呢，都跟这一个出家人有关系，而且跟犯戒有关系，所以跟生智有关。然后有警策出家人守护戒律的意义。那这边的僧户，舍利佛的弟子僧户呢，就是僧伽乐器多，也就是 Rakshita， 或是巴利文的 Rakita。所以在西部，然后又是名为什么户，然后跟恶鬼有关系。所以导师也注意到这些这种共通性。好，然后在相应部杂含经的弟子所说部分中呢，说到大目犍连见到种种恶鬼，然后因这一个乐刹那，也是 Lakshana 的发问而传述出来，那内容也是都是出家者犯禁戒的一个业报。那这个是在经里面看到，导师说这个乐刹那呢 ，Lakshana 跟这个乐气那 ，Rakshita， 虽然语音小异，看到346页，而解说为户都是一样，所以他们都这个名字里面都带有户，那这些人跟恶鬼的传说有关系。好，所以导致说西方沿海传说的恶鬼起初与众律的乐器多有关是非常明白的。好，那接着下来导致说中国传说木莲救母是恶鬼的嫉妒，那南传呢却是嫉妒舍利佛的母亲，中国是救木莲的母亲，南传是说救舍利佛的母亲。那这两位呢是佛的双贤弟子，那是阿毗达摩的根源，然后与沿海有关的生智恶鬼传说也与这二位的学系有关。所以这些传说都发生在西边，跟分别说有关。然后跟恶鬼有关的传说有木莲跟舍利佛，传说他们也是阿毗达摩的根源，西方，反正都跟西方有关系，都跟西方有关系。好，我们最后看小节，法藏部自称木莲是我大师，那舍利佛问经说木犍罗优婆提舍，也就是木犍连跟舍利佛，优婆提舍就是舍利佛的另外一个名字，木犍连、优婆提还有舍利佛，就是建立檀摩趣多伽，就是檀无得部。 所以目连跟舍利弗也是跟说分别说系是有关系，传说他们是他们的那个老祖宗，老祖宗。好，南方所传的达摩勒契多、摩诃勒契多，在善见律里面相当的一个地方呢，导师说他们是被译为谈无德，大谈无德。那其实谈无德是达摩居多啊，达摩 Gupta 啊，也就是法藏或是法护啊， Gupta 也有这个护的意思，所以这个西南的分别说系跟护都有很深的关系啊，人啊，还有部派的名称啊，还有他们的一个建立的一个祖师呢，都跟护有关，名字都有护。好，那善见律的这个译者僧伽跋陀罗啊，是圣众典记传来者，他是分别说部的律师。那在他呢是肯认阿育王时的达摩勒契多，就是谈无德法藏啊，因为他把这一个勒契多呢译为谈无德啊，也就是把他们两个视为一样啊，法藏部的部主。那法藏部也是分别说的一派啊。好，最后导师说，阿育王时的西南系，它是有力的分别说部啊。这边主要是导师特别注意到西南系啊。那因为大圣的一个兴起呢，在分别说部也有一些大圣。佛法思想的一些元素，在分别说系的一个论述里面也都有看到啊，所以导师这边应该是要强调分别说系的一个重要性啊。好的，在当时他是有力的分别说部啊，那他跟于那人，还有这个跟有关戒律的恶鬼传说有关，导师说这是值得留意的事啊。那我试着去查到底有什么事情值得留意了，那导师大概就只点到这边。目前我个人所理解就是导师只是说这个是很重要，大家应该去留意啊。那至少于那人那边他是希腊嘛，那他跟他的一个思想呢会受到西南系的一个思想有关，所以大乘佛法跟希腊文化有关，那也会跟这个西南系的思想有关系，大概要做这样的一种连结。那大乘的一个经典里面呢，有一些是确实很多跟恶鬼是有关系的，那大概导师是认为这一些内容大概是从西南系分别说系这一些地方所吸收这边的一个思想而来的，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好，我们终于把第七章第一节作为一个介绍啊，那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多，希望大家先有个概念。那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些，也有一些个人的理解也跟大家做说明，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它会影响到大乘佛法的哪一些元素，为什么跟这一个它是跟部派是有关系的啊，是源自于部派，然后也跟这个不同的民族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大乘佛法它的这种多元性根源在于这边。好，我们第七章第一节进行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就开始进入到第七章第二节，那又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就是西北印那边发生很多这个战乱，那这些战乱呢导师说也是促成佛教发展的一种外力，外力。 特别是法灭的思想是因为战乱而来的。好，我们期待下星期再跟大家做第七章第二节的介绍，我们休息10分钟。